们前后从我们讲有关于波折的部分，光在学里面已经谈到中论、十二门论，好，还有那个造论，现在又讲这个。那当然有的同学不一定中论有听到，我想说这个东西透过这样反复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升起这么一个证件啊。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如果因为这种见不是一下子能成熟的啊，一刚开始他会觉得很别扭，这样的一个抉择跟我们一般，除非你过去有一种串习，那就比较可以了，或者说一下子要养成这种思维的确是不容易。但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这样一下听一下没听，一下听一下没听，或是你不打算一鼓作气把它弄懂的话，大概再过一阵子又打回原形，你的东西又跳回去。所以其实像我们这个道理一谈啊，中论听完听这个容易懂，或是说这里听完再去看听中论，我相信也都会有帮助。那如果你透过这样反复啊，不要说当然听过，你就会一直反复去思维啊，不必要得到这种一个观念，其实有助于你在看波折的部分，你会知道它，你至少我相信会比你以前更容易掌握波折经典讲的这个道理。所以我说倒不是说我们听过几部论，而是说你有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思维抉择的能力啊？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对很多面都有帮助，乃至你看其他的经教，你会发觉它也都是相通在这个地方。哎，我们你看我们一开始谈，我们引用的很多唯识的观念，我相信你用这种观念去看唯识，你也会觉得也有很亲切。他这个法相的案例，那为什么很多面啊？像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当然量很大啊。我像瑜伽师地论，这就是一个具有相当丰富的这个教理智慧在里头。那如果你要进入这么庞杂的东西啊，你会觉得相当辛苦。可是你如果具有这样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基本认知啊，你不必要一样一样去理解。所以我常讲说有些功夫是这样练的啊，比如说经典谈到这里，或者论谈到这里，或者论里面起个问出来的时候，我不一定看他的答案，我就试着自己解。就是说他做这个问基本上就要去进行抉择的嘛。那看到这个问出来的时候，我们试着依我们现在所学一路看上来，我们自己能解答多少，就试着答。那有些东西如果你其实你慢慢会有一种也许应该是这种信心吧，一般他这样问答很多都是你都不需要再看，你要知道他要讲什么。甚至有时候比如像在中论里面，从这个角度去破，清末论师从这个角度去解释啊，或是龙树菩萨从这个角度去破，其实都无妨，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破啊，你也可以开展，你不一定要死板板的依着经文的。所以我相信你比较会有一种抉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个死东西，一定是遵守的这个经典的解释啊，就挨挨板板的就这样啊。那所以我就讲说，从这个道理你去再看如来藏的经典，你也觉得它不是冲突啊，总是要有人把它看成冲突。我总觉得是不是我们自己太容易调和了，还是我们太感性了。可是理上就是如此啊。所以后来我们会感觉到说，为什么很多法的之间啊产生那么多的分歧，包括有时候人家丢给我们问题在看，我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本身我发觉不是法的问题，那至少从我碰到了他没问题，是认知的人他认知错了，他 当你认知对的时候，没有这些问题啊。它并没有问题，不是法本身具有这个冲突，是你怎么去解释它，啊，怎么去看它。所以我就讲说，假如大家有机会啊，并不是说一个课，而是说我今天学中观，我就至少把这个中观的思维法则给训练成熟，啊，把它训练成熟，说对这个法我相当熟，从不同的面向啊。那如果你发觉你这一方面有懂见地的话，有点比较深刻的体会，我觉得你就挑这个相同的论文题目去写，你就写十二缘起的研究，那这里面就可以开展不同的十二缘起，十二缘起所开展的正义是什么啊？那他可以从这个十二缘起，他产生了几类的证件，哪些证件都是依这个十二缘起可以引申出啊？这个都是一个，既是你从你听闻当中得到的一些理解呢，理解啊，然后你就从这里再进一步的深入，让我们讲扩充你的版图啊，那在这样的研究当中，既能串习你所学的，那又能更深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你利用这三年把一个重要法则，因为这个法则不是一个概念的，它是整个法的核心的，所以这个概念你要弄清楚，你值得。我觉得那也够你吃到老，你吃完，这个观念够了。好，哎，看到没有？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我们早上的哈，我们继续早上我们所谈的。那早上我们谈到的就是说，那个我们谈到，讲就是说，举很多例子，这里面讲是诵经啊，教诵跟受诵者。那举到这个日光种子处啊，最主要是要谈到说，众序不移转，自因观彼二啊，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长行里面的第三行，此等所有皆不移转，亦非不生，啊，亦非无因而生，啊，这里面你看它，你看这个法在理解上，只要理解对的话，一定是什么样？一定是不断不长，一定能第一个，你说不移转啊，所有皆不移转啊，它不是常见。啊，再过来，它亦不会不生啊，它也不是不是常见，它非不生，它不是断见啊。那它非无因生啊，但这个也可以谈到，一个不常见也会断见，但也会无因生，它有一个缘起的一个因缘生起啊。他会谈到这个，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早上我们一路上谈啊。那我们现在应该试着在我们的心理上试看看，你对于所谓流转生死的这份流转，你能不能感觉到其？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在理解上是有点问题，有点不容易。因为我曾经这样思考，那因为在描述上是有点不容易，但我们始终会觉得一定要有一个横体在当中，我们才能过转。但其实我们很难享受，我们是在一下刹那刹那刹那当中在过，以前为因缘，前后这样一直过去，但竟无实法，竟然无实法。这个看到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这个道理上很清晰的知道说，整个流转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想象说三世的轮回当中，没有一法跨到下一个。你能不能很清楚理解？是这样，你应该自己去讲完了以后，你自己是不是道理很清楚了？其实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那如果这样的过程的话，我们如果这个道理能深确定以后，你要做观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在大乘观法，我说大乘观法之所以它的禅观难，那第一个它的见根本就很多人就建立不了。建立不来的时候，他的观就变成相对来讲就很难升起了。所以大圣的很多圣僧的三昧啊，根本就很难，很多人一开始就很难享受，因为他在 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见啊，它就不容易升起，所以他无法在面对这个境的时候做适当的抉择，他不知道在面对这个境呢，以什么样的心安住在这个上面，既能就像天台讲立缘对境修持观，立缘就跟着跑了，他要修止观怎么止得下来？所以大圣的止观绝对不是那个四相的这样的止，他可以通达到这里，他的止在一个，他会要以空相应的止，他的止经常止在不以这个境的差别，等于是知道说法平等的这个心安住在一个境一境，他不是我抓一个法摒除坏法，专注一个法的这个意，因为这样的话就这个法当然就不是在谈立缘对境，那立一个缘怎么还能止观？因为一切缘都是无自性，但又能立缘，因为如幻，那一定是波折的观念在做的。他既能尊重如幻的差别，能立这个缘，而又能观察，就算任何法有再怎么差别，本质无自性，所以他以这样能既能观察一切差别境，又能安住在无不动当中，是不是？我说有张就是前面举例，就电视我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我始终都知道它是假，我在它假的这方面我不会起丝毫的念头，对不对？我不会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刹那当中真的啊。我不会看电视里面有火灾的时候真的就跑出去拿水桶，不会，就算再恐怖我都知道它假的，戏再怎么演再怎么你投入你的情感，你那个程度虽然也不同，但内心里面本质你知道假的，所以在你这个观察必须要很纯熟的时候，你就能保持什么大圣的观法，就能保持在动众当中随时有一种宁静的观察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既然他为什么这个动众修行要这样，他跟声闻禅法，其实声闻禅法也有要看，也有这一份，但大圣的禅法他的止经常止在佛者这个法性平等的这个止上，一个不可得上，他这个观念要先建立。但如果一旦我们的空跟有的融合不恰当的时候，一旦你面对镜，空就遮掉，有就掉进去，你无法在这种对镜当中保持既能观察一切镜，你内心却能又有一种稳定止的这种心出来，你不懂，你会在那一直冲突，一直冲突，就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道理啊，你看到它在过程当中有看到每一个境它在流转，我们必须要也很纯熟的知道说这一切的衍生出来一个障一个一个障一样，这些仰障出来的一些差别境啊，如是有众我法的这些相出来，但我们讲的是在这个过程的变化当中，它只是种种虚妄种种业力形成的，这中间没有一个曾经生过的实法生过，所以它变成就以这个法为一，以这个法为缘升起下一个法，都不曾有一法为真让下一个法生，所以一路上不管它多绵绵密密也无一法生，都是无自性。所以你说它有没有一法移过到一法，因为看不到这一法，那你说有没有因作有，就是那种如幻的因，那种缘起的这种因作为下一个众生仰仗这样的东西令生烦恼，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烦恼说升起啊，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它也绝对不是一条线的前后的一个关系，而是当我起一个执着的时候，其实当我起任何一个念头的时候，都已经有很多种种的念头做一个支持我这样的念头，我这样的一个分别乃至我身上的任何一个东西，每一个法里面其实升起都不是一个单一法，那不是单一法，当它所有的动作其实它就跟其他法产生种种的关联，那其他法也就在这种互相交替当中不断互相滋润，所以这个滋润这个法，你根本很难看到哪一条线， 揭不开是哪样，但光和和一味的不断在滋润的，所以就这样，就像水这样，那意识之流就一直流，一个互相转动，一个转动，你无法分出是哪个影响哪个。好，就是说你看那个如瀑流啊，那为这个反理不开眼，因为他根本分不出这个东西，太细了，太复杂了。好，那像我们现在都把它条文化，其实如果你把我们前后的文这样一直前后道理懂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去。所以这个在今年讲说，对一个任何缘起不能做穷尽的思维，因为你会发狂。任何一法你无法悟穷尽的思维，因为它是无止境的广大的缘起。那为了是让你知道，所以简略化让你知道。那其实当这个简略化了解，你要熟悉这个缘起的道理，你看了、只要这个道理用的时候，每一个知都能产生具有影响一切知的作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根本是衍生完了再衍生，衍生完再衍生，一片无止境的一种和和的相啊，然后形成这种不断的生灭、不断生灭的意识妄想之流，一直在串起的轮回。所以如果没有自知，没有一个如实的观察，你说以你啊，你那种自己本身就是妄想的和合，然后想要去破这个妄想，你说那不是很好玩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再看我们现在修行，那真的是儿戏，那真的是儿戏。为什么？其实就算你现在在观，假如你的知见不清楚，就是应该是从你的波德知见里面去渗透到你的身，你的无明渗透到一切处，你应该你的波德应该要渗透一切处。如果不是从波德的角度去渗透到一切处，你用你这种小小的知见想要去对自己的烦恼，那真的是开玩笑。因为你背后本身啊，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在跟敌人啊，好像阵仗非常大，带着一群人，看到敌人，这个魔军要跟他打，结果说你喊说冲。没有人冲，为什么？因为都被渗透了。你这些伴侣，每个人都跟魔君早就沟通好了，甚至你内心早也跟魔君觉得他还不错，意思就是说你也没有绝对要打击他的心。那包括你所有的准备，每个都跟魔君早就建立关联了，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那一点维系的念头啊，那一份清净的善念啊，根本跟这个广大的生命狂流啊，你拿个小石头，你那个洪水过来，你拿个小石头说它挡住你，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起的那个微小善，你起的那一点不清净、不完全清净的观察，然后去挡那个本身你在观察就具有，也就是说你想要用这个观察去对治你那个烦恼，想要超越三界，我告诉你，连你现在在观察都是绝大部分是烦恼吧。你如果看得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连你现在要对治烦恼本身，这个对治烦恼都还是烦恼，而且是绝大部分。所以如果你看清楚那个绵绵密密，包括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很清净见去动摇它的话，你根本个别个别琐琐碎碎修是永无止境的。那因为你本身这个知见一下就被你的烦恼给盖掉，所以像我们如果不是先从正见建立起来，你的修行根本很难有所进步。后来你这时候你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道心的鼓励，因为你看到的是你现实，你看到的本身我所起的东西都不是如实见观观菩萨啊。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一个正见的养成，它为什么功德很大，的确是啊，那整个拔那个烦恼的根源啊。所以这个路一定是从这里建立起来。好，我们看啊，第二种五蕴相续次第转，好，相续次第转，非初蕴而已转，而第二蕴欲非不生，亦非无因而生。好， 智者于此运相续次第不移转，应当正观啊。因为为什么要你说不要看到移转？因为这个一旦盘有移转，就是有自性法的一直在。因为有法从此到彼，所以即便我讲说正确的观念，连刹那都不可得。你不要以为你只有留下刹那，刹那也不可得，因为刹那法是描述它根本不曾停过的意思。它是举其譬喻，它不是说有刹那法从此刹那过去。所以如果认为我们，所以这个道理一旦清楚以后，我们在解释经典的时候，我们要化解它不过是因缘生命不断流转，并不是有一法移到另外一个法。那因此我们要讲说，有的人说禅定如何在解释禅定境，有的人解释的心一静性就是不要动，就是这样，没这个东西啊。定法不是定死在那里啊，定法只是一种状态啊，一种呵的状态。你的心是你的种种心念基于某种身心调和，用某些妄想不起，某些心所不起，而你的某些心所合在那，那再怎么定也有定慧心所啊，或者定心所，一定有注意住所想知的五遍行心所。所以其实光就定也有很多心所，只是它相对那个散乱攀缘以外境，它安住于心一境心。所以有的人在这里讲说，定中能不能观察？为什么定中不能观察？那可是相对来讲，那为什么定中能观察？假如你了解这种缘起的道理来讲，你知道的话，你就在某些状况根本定中不能观察，一旦定中观察就离开定。但在某些状况的时候，定中观察为什么不可以？这也都是因缘起说的，对不对？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如果同样这个道理在看待经典，为什么经典会经常不同的抉择？不同的抉择，其实就是因为法的缘起因缘不同。那所以说你基本上在理解它，你的心是开放的，所以你理解起来也很自然。所以我们看到他讲说这个运跟运的关系啊，也是一直在过程。所以我们刹那的五运观念，我们第一个方便安立五运，第二个五运不可得。以五运这样的一个因缘相，因缘不断生灭，那相对某一个法叫做持法，这个持法过了叫做刹那命啊。其实我们说刹那命是方便指示某个法，但其实当这个法也不可得的话，也没东西刹那灭。那因为它是如是因缘如幻的，这些法有这些作用，有，所以我们就方便讲，因为这样大家才知道一切法都没有暂停过啊。实际上当我在描述的时候，我并无指示任何一个法，因为没有一个法让我点得到，所以应当这样正观。又内外相应有十种，皆当是啊。以中外十种者，一者非常故，二者非断故。好，这个就是你看啊，他开出这个十种，其实就在看到流转的十个性质。所以这个性质就是说，你看到一个流转里面，我从它的流转的实质上，我可以分出十个意义在里头。那这就符合这个生命流转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第一个我们看到他非常。看到它非断，这个都不是一个语词上一个简单讲非常非断，就是实质是非常非断。实质法就是实相，我们讲的其实实相再也不是一个笼统的那个实相意识，那实质上就是这个相啊，看到的就是这个意啊。所以我看到的就是如此，在这个法的缘起的当中，我看到是非断非常。所以这不是概念上的非断非常，是实质观察到的非断非常。是好，那就是说它非常，为什么？因为它从没有一法移到下一个法，它非断，因为它有前因后果，好，所以它不波无啊，哎，那非断。三者不移转故啊，因为没有实法，所以它没有移转啊。四者因果相系无中间故，这叫无间。你看，所以这里面呢，如果以心法来讲，有什么因缘所缘缘。等无间也，好，正常缘。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谈到说，为什么要有阿赖耶识做基础？因为它要一个等无间缘。那不然呢？无想定下去，那怎么出？ 心如果已经停了，那第六意识停了以后，第六是从无到有出定之后的第六意识要从哪里生，这就变成无中生有了。所以当他这个第六意识入无想定的时候，心是一停下来的时候，他谁保证他另外有一个东西是无间断的在酝酿，他到因缘成熟的时候他才能出，对，那就是立出。好了，也是一个的，因为它会断掉。那所以说你在否定说阿赖耶识，那可以讲你不高兴阿赖耶识，我也同意的，反正名字随便人家定的啊。那问题是，那你不用说，他怎么说？对，那灭尽回想出定也是如此，很多东西你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讲到七跟八，不一定。但如果你只有讲到六，你也要把六里面隐藏这个功能要讲出来。也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讲到八，但你不讲到八，你要把七跟八的功能放到六里面嘛，因为那是分类问题而已。但你如果解释的六是解释成这样，那就变成很多事情解释没办法解释到了嘛。所以你如果要把第六就讲成你那样，而不能隐藏的七跟八的功能的话，你的第六识是不圆满，对，你的第六识无法解决很多现实现象。这因为这不是在跟你讨论，因为不是在理论探讨的。你因为你自己也承认有无想定，可是你又不知道那无想定怎么入，根本怎么出，他说不来啊。所以为了让你观察，所以建立的七，建立法，因为它是一种方便施舍，对不对？从一开始，所以它的因果相续中无中间故啊。所以你看，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马上衍生到生死问题。马上生死问题，因为生死根本没有真实啊，所以我讲说生死就是只有转变而已啊。那你转变的时候，你了解这个转变，你是应该有个非常开放的心情在让它转变，而不是以什么？所以我讲说，假如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以对世间的爱着，刚好妨害你未来的流转。你如果以保持随缘生死的时候，刚好是让你更多空间。你所以这个力量，这个观念你要很熟，因为它第一个提不起的，不要成为下一个上升的障碍。你反正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限制，就是你为什么要放下？第一个你提不起来，而且你如果硬要提那个提不起来，会妨碍你未来的好处。这就是面对生死的一个限制。你可以啊，不然你就继续提，那跟我们也没关了，你就去耗在那，反正你也提不起来，这个答案早知道了，那你就在那里牵扯的不放，那结果让你的心念因为爱着这个败坏身而不能保持正念，一个善念的抉择而抉择下一个身，这个人笨在这里啊。其实他本来只是一个转变啊，因为你也挡不住，他就无常，他一开始就无常了，所以他刹那刹那的当中，你如何让你舍离执着，才能成就更好的生？结果不是众生在这个刹那无常无自性法当中，去强为持的时候，反而障碍他一个好的生。所以有时候面对有些人，干脆就跟他讲明了，因为怎么了？你就这样而已，没路可走了，放下吧。对自己的人就只有这样讲。所以我不是讲说你有没有放下？没有，没有，那就提起来嘛。他说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放下，他说放不下，那就提起来吧。他说你怎么一直问，那就这两条路啊，因为其他没路可走了，那提你既然提不起，那就放吧。所以这个有时候安慰多了不如，当然有时候还是安慰的哈，只是有些情形还是讲一个现实，你大概只有这条路。这是人生的现实，这佛法就这么说。那你在这时候，你就试着方法啊！我跟你安慰这些，对你没有帮助。那个安慰多了，有时候安慰有用啊。不过就是，如果以我们来讲啊，不要等人家安慰了。都学过中论还安慰？不过我可能也需要人家安慰。开玩笑啊，不容易啊，这个用十四功理论没有平常保持正念抉择啊，不容易。 好，这个再管胡者非彼体故啊，非彼体故啊，那并前后不相同，不一，那非别一故不异。你看啊，光一个五蕴的流转就谈到不长不断不一不异，还有可以讲讲不来不去吧？啊，是，那有没有生灭？因为都不可得，不生不灭，就是光一个法里面八部都可以把它谈上去，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要谈纯粹理论，其实我之前不是跟他提，你们如果要短时间跟人家讲维持，你可以讲一个爱情故事，那八识就牵不进去了。八识归集算可以用一个爱情故事全部讲完，那而且比较生动啊。你就这么一个，你看如何人如何，本不净而生净想，然后起什么造作呢？爱别离求不得，怎么就跑到这里啊？这个把这个境里面那产生的种种信念的起伏，可以讲出信境、待时境啊，这个独云境都可以谈上去，对啊，种子现起也可以都放进去。你看，就一个故事里面把维持全部包完。其实这里面光运跟运的流转当中，其实八部也都可以进去。好，我们看啊，这个非彼体就是不一啊，非别异不异。为什么？你说一，那就没有流转相，那一就是前跟后完全一样。那你说异，那可是问题是前后已经不同了啊。像我们从小到大，应该是不一不异。那我也不是别人，但我跟我之前的我又不一样，但又不是完全不一样，是不一不一，是不是？那因为看到这种，你看啊，我们从我们本身的从小到大的这个过程，整个五蕴的变化，啊，那我们看到老不好，其实它都刚刚好的，啊，电视不管情节好不好，就是那个荧幕。不增不减的一直走，啊，那我们现在老是衰败，对不对？那老衰败是针对你所对的那个法叫老。你如果就某个意义上，这个老就是生，不是吗？对这个法，过去未成就，现在刚成就叫生。但对前面这个法已经变了，以你所执取的这个叫老。就他现前刚出，这叫生。对这个东西已经变化，已经没有叫灭，所以生住意念在一个法里都可以讲到，是不是？因为没有定法，所以我们老是在生住意念把它定死了，这个人在解释上就很怪。其实在一个法，就算老，就算死，本来我们生有，到最后是死有。其实我们讲的生有啊，说本有尽。对，本有灭，生有生，但生不死有生，对不对？那死有一生，表示本有死。但其实，本有的死就刚好是死有的生嘛，因为它是种有，不是本有死有生中有生有啊生，对不对？那就这样。那所以说，死有也是一种状态，因缘和合的时候，一个死的状态生。那在某个你所执取的东西叫实，但某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叫做生，所以其实也怎么样，就这样一直过断而已啊。我们要是没有前面时，怎么会？你看，我们现在老了刚刚好，你如果把它当到老了刚刚好的话，叫生。那你如果觉得你很喜欢年轻，那你就觉得哎呦我老了，啊，你如果在死的时候，我怎么死了？可是你一定要跟，哎呦我终于要生了，我要生进去了。对，从一个观念里面讲，哎呦，我快死了；那另外一个，我快生了。那他晚了有下一场，那就生了。所以每个所目的、所看的不一样，意义而不同啊。好，七者无作者啊，无作者故；八者非无因故啊。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啊，因为前后其实意义都互相含摄在里头了。讲这个道理是。特别别离，其实只要一个道理懂，你大概这些你都，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十个法，啊，这个十个法其实都互相含摄的。 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你自己可以试着可以看看啊，就是说你对一个道理懂的时候，现前这个境以你观察可以列出几种特性，就是说你就不用意识这四个，因为实际上你懂，你自己可以分析一条，它有这种特性，它会常会在会一会一，它有什么也是不生不灭，其实光你现在懂的话，我们至少八部都可以讲上来，是不是？那既然它是这样的常常，它有没有实质因实质果？没有，是不是？啊，它中间有没有？这个只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道理四个法，可以再简单一个概念就全部收拾起来，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了解这个道理，又最多是参考，或者说以你体会的东西，你在讲缘起的前后生死流转，你都可以从十个面向去讲述。甚至如果你要方便把一些东西再开展出来，也就是说你在讲跟人家介绍一个生死轮回的时候，你至少可以用这个十个面向去描述它是轮回关系之中，那绝对不是讲两三句话就可以开展很多的道理。对，好，那个会无因故，在九者刹那灭故，好，在刹那生灭，那刹那灭故的灭即注意了，就是说我们刹那灭故时，就我们所看的法的变化，那并不是时有生时有灭，所以讲刹那灭不是要肯定灭，因为你唯有懂这个，你才能讲，你才能解释这个，不然你到时候就是讲完这个，马上又掉下这个，你看刹那灭啊，结果你又承认有一个刹那灭，第一个有刹那又有灭，这不是又违背它？所以前面叫空生空，怎么会有生灭？对不对？所以当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在解释刹那灭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用意在哪里。它不是在描述有一个法刹那灭。那以中论如果要讲生不可得，如来灭，所以那我们怎么去描述它？我们就是用譬喻而言，刹那，我们不会说有一个法刹那灭，是，不然就要冲突了。所以我们刹那灭的是，这样的一个因缘升起来的时候，从不停都从不停留过，他讲的是一个无助，一个无助的状态里面刹那快速流转，他的意思在这里开始流转啊，所以他讲的刹那灭啊，那这样并不是要你去取说有一个法叫有一个法真的灭，没有啊，因为如果要有一个灭字就要有生，那一旦生下来问题又开始又重回来了。全部又跑回来了啊！因为他生可得的话，就马上矛盾。因为你一旦讲生可得是有自信，有自信就不会灭啊。所以说互相矛盾。我讲到灭的时候，就必须要先有生。那问题当有生的时候，当然我如果要讲灭的时候，应该讲生啊。找到生的时候，我这个灭可以解决的，对不对？还不能解决。你讲到生的时候，就问你说，那生了就有法，法总会灭，所以。灭，为了要安立灭，你怎么找都找出一个，你为了安立有个灭法，你根本怎么找都不会证明你灭，你找个生也不会证明你灭，你找一个无生也不会证明你灭，找任何方法都不会证明你灭，所以叫灭不可得。找个生出来说有生终于有灭，不不不，对，我们不是在反对叫无生如何灭？你说哦，你讲无生所以无灭，那我就找出生来总算有嘛，找出生来也不会证明你灭。因为生了不会灭，没生不会灭，生了也不会灭，因为生了怎么灭？生了出来就有自信法，按理说它不是，它是因缘法，它因缘法就不是真生啊，对不对？那你说狮子生怎么会灭？你想来讲去，你这个没弄清楚，这个跑来跑去都无法回答，所以你必须要以缘起的空义去解答，你才会把这个生灭都解释清楚，一切法都会在同一个标准上都能懂通，才能懂啊。再来吧，十者同类果相系故，这里面其实跟什么非断有关系，对不对？非断才会同类果，所以它不会缘起是，那好，我们现在同类果，那我马上就问你，那什么叫同类？那就会出现一个不一不一的问题出来。所以如果认为同，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马上认为同类果是两法在同， 那这马上又背离他的思想。他只是说他必须要有相类通的意，他只是在描述有这种类通的，必须要有缘的，没有缘的不会一下子通到那里去。那什么叫有缘？就是有关联性的，这样完全没关联性它无法过传，因为没有这种因缘可以过传。所以像我们现在在人道当中，因为我现在的缘现前在这里，我其他的缘插不进来，对，因为有些缘会互相遮挡，这个缘出来，这个人就是，我不是讲说吗？在梦中里面的墙壁不自信，但你一个颠倒就知道自己走不过去，所以你会在梦中里面，如果去撞到墙，就是无自信，一个无自信的头撞到无自信的墙，就造出一长出一个，就会有一个无自信的痛，跟长出无自信的包包。他都无自信，可是你看很奇怪，梦境本没有东西，它还能起作用，是的，因为你的认知，你的业力里面这么认知，在这样的业力底下，某些业力是生不来的。你在你的认知里面撞到墙，不能不痛，所以你会自己说痛，对，在你的业力形成当中，因缘到了，重因缘合的，你想不死都没办法不死。他说我不想不死，不是我让你不死，是你自己让自己死，你的因缘散了就死，没有阎罗王让你死，也没有说，就是自然你的因缘到了就是这样子，你的业力加上重因缘，因缘到了就这样子啊，这不是宿命论，其实包括外力什么东西都是因缘在转。你为什么受用这个外力？你为什么在取这个东西？如果像一个正得解脱自在的神通广大的，你杀他也不会死，为什么？因为他不受用你这个法，他怎么死？所以佛陀入灭，他是因为众生度化的因缘，或者他想阿罗汉想延长生命都可以延长啊，啊，他没有这个问题，他所以他不受用，那是因为你执取。所以说，真正问到底是你的颠倒在让你生生死死。所以我们今天讲同类是什么样的同类？是不是有一法有一个同的东西？其实它不是，它就必须要相类似的。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小到大这样，这个有一个，其实也不同。你如果硬看的话，前法跟恶法没有绝对不同，绝对不会完全同的，没有世界没有这种东西的啊。但你说相对其他法啊，相对其他法是我本身叫同。那就我本身细看还是不同，对不对？所以这个同不是一个定性的同，而是在某个角度、某个眼角度、某个立场来看叫同。那如果你这个同不能说全同、自信上的同，而是说我的小时候跟我现在有不同，但我也可以找出同来，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个背景，同一个家庭，我可以找到很多同。可是我如果从义的立场来讲，我也可以找到很多义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同类并不是全然同，而是那种类通的，以在某个意义上就某你所你像一个前一个某个东西啊，你可以看到它的义，但你会讲同是因为你从某个角度立在某个标准来论它同。并不是有一个自信同当它同，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都不同，但我可以找到一个类同的地方，同在什么啊？我们都民怨的学生，对不对？但如果你从细的标准，某些硬要找到差别，各个不同，所以我们叫同，是因为我们找到一个我们的观点，我们针对某一个词，所以说出比。以这个词比说出它同，以这个词比说它的义，以这个为标准说它为同，以这个为标准说它为义。所以同类果相续是在某个对某一个果法、某个因果法立向一个角度观察的时候，在这个因果法角度，这叫同类。那如果你角度转为另外一个因果法的时候，这个法就不叫同，就不一定同。好，我们再看啊。比外所有种灭无余故啊，非常雅出生故啊， 就是说这里面里面讲说比外种啊、哦，因为它角度你看，比外所有种子灭无一故，非常芽出生故啊，就是说它是从一个这个芽种子灭掉的以后芽才生，所以这个芽非常芽。现在针对前面这个十格在一个一个举例配合嘛，啊，那非断种子灭无疑啊，非断种子灭无疑，其芽本无今有生物啊。那非断种子灭无疑，那又说比外有种子灭无疑，那到底是有灭无没灭啊？对，一个是灭完了，因为他要讲的是非常，但是非断种子。所以我们再来看说，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不长不断。第一个你要是说完全断绝啊，我完全一样叫做常见。但你如果完全断绝的啊，完全断绝它也生不来。所以又要讲它的因果，所以说它会断，完全会完全不是完全断，但也不是固定的。所以这叫缘起的。它如果完全断，不能仰仗这个因缘，它下一卦不会生。那完全长的话，它根本种子就种子不会生芽啊。而如果种子还没改变，芽也生不来。种子性还在的时候，芽生不来，就必须要仰仗它的因缘，因缘生灭的因缘当中它生出来。但它有没有？因为如果你把种子当作实质法的话，这个种子要是定性，芽不会生。假设这个种子不改变，也如果它没改变，芽也不会生，所以它是在刹那当中，所以这个种子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所以它没有时生时灭。这因为它没有自信，所以在种子在变化当中，我们即使有没有种子，有没有种子法？没有。这里面你都必须要重论这个定义，你要弄得很清楚。有时候一光听你不一定马上听得懂，不过你要细心的去思维啊。有没有一个叫做种子？没有。这样的因缘，我们说它为种子，对。所以当种子在生灭的时候，本来就没有种子在生灭。但我们立的这个方便因缘和合的这个种子法，在生灭的时候，无间的种子停掉，就像我张举例。有这个身体，这叫身，这叫手背。请问我从我的身体延到我的手背的时候，有没有刚好一条线说往再过去就是手咯？左边是手，就是好像那个国境边境啊，海关在这里，这边是这边，这边是这边。好，那是因为众生认知的，其实也连着的吧。那你看我现在身体已经跨过去的时候，请问我的手在哪里？再过来我知道是手，再过这边我知道是躯干，连在一块的时候还真来切，因为无间断的就过去了，对吧？中间又没有一条线说这个细胞这边是手，这边。所以我们治病说我手痛，药不要跑到我身体，我只治我的手。可是这个药它没有分了，它该穿的都穿了，对，因为我们的认身体哈，无间断的连在一块，那你要把它切开来，大约可以，但你说要很清楚，这叫手，这叫躯干，你分不了，它就这样无间的就过去，大约我知道，这叫这很明显是到手了，啊，这边很明显叫躯干了，啊，中间那个模糊的叫大约就好，因为根本不会停，你也很难去把它切出来。因为法无间断的流转过来，是。那为什么？因为它有些地方它会定性，所以它不断的作因缘起颠倒妄想造作，所以仰仗它的生灭，所以它作为这样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在我们凡夫认定，就是说啊，这个种子其实没有种子，只是这个因缘施舍叫种子。那种子变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前种子会比种子。刹那之间前后都已经变异了，但因为我们认为是吧，有一个种子，就是说你看不到变化，就认为此种子还在，到最后此种子不在的叫芽。其实这中间前刹那都没有停过， 前面种子跟下一刹那种子已经不一样了，都在变化了。变化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众生才明显看到种子不见了，芽出来了。这中间你们看到连接，即使会断非常的连接过去。好，再我们看下一个。不移转彼所，彼所啊，相信无彼所啊，相续无有断绝，因果相系故啊，就是说，不移转所，那这相续无有断绝，因果相系故啊，但他没有移转啊，因为一个法没有一个真实法，刹那流过而能移到另外一法，每一个东西都是刹那刹那生命啊，无中间种子芽差别故。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非他们的东西插在中间，就是无间的变化成为下一个法。啊，我们不是讲了质量变嘛，哎，但是变就变成另外一个法出来。啊，那再过来，非彼体从出生故啊，就它跟不是完全对方啊，那非彼因缘和合故啊。这个从种芽里面呢、啊，这个芽啊，芽是芽，不是那个种子。但这个芽第六哈、啊，这个第六非彼因缘和合故，这是第六，就是说它又不是完全离开种子才有。那七啊，无作者种子为因故，这中间没有谁住宅，它只有生命，只有生命变化啊，好。那非无因种子啊，非无因种子啊，芽茎枝叶花果等辗转相生故，它就在这样一直过转过来哈、哦。但并不是没有，它没有作者，但也非无因种子，它这样过去啊。再来，刹那灭田住咸苦心色随因差别果转出故，在这个过程当中，刹那刹那。不同的因缘一直流转出来啊，从这个甜的醋啊这些一种不同味道一直出来啊，再过来是同类果相系啊，同类果相系，就是道的种子不会长出麦的芽啊，一定会这样相续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下。